过去两周呢，我就讲到从阿摩斯书中看见神差派阿摩斯对列国发预言，告诉他们他们三番四次的得罪上帝，但是呢他们却不求告神，不寻求神的面，以至于神的审判降临在他们的当中。神用不同的审判使他们知道怎么这么多的天灾人祸是怎么回事啊，而没想到这些列国竟然都不能够看见这是神的作为，还一意孤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以至于他们陷入更大的审判当中，陷入更大的祸患当中。只要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他们就必存活。而在这个当中，所有神跟人之间的这个审判当中，或者是神的作为当中，神差派选召他的仆人，而这个仆人除了我们看到有君王、有祭司，也有先知，而神特别使用先知在世代当中对人来说话，对，成为神释放他心意跟话语的出口。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世代里面，你不要认为哦，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可以告诉你，神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何况在新约的时代，神使用他的圣灵对我们说话。因为在这个时代，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神的灵住在他的百姓里面，并应许永远不离开我们。他要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世代要对我们所说的心意。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的时候，这个使徒约翰他就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让我们今天都成为有耳朵的教会，能够听的教会，因为当听不见神的声音，就落入黑暗当中。我们何等需要听见神对我们这个世代所说的话， Amen。 所以呢，上个礼拜我就讲到，神在每个世代都会兴起先知成为他的出口，他选召那些愿意谦卑倚靠他的器皿，他选召那些愿意真的承认自己的不足，而愿意单单以神的心意为心意的，以至于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就成为他们的智慧。因此神会将那个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计划、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心意来启示他的仆人，让我们能够按着他的心意祷告，就能经历他的突破。所以刚刚我所提到，我说我们本来在泰国的宣教士，他说基本上他们都需要出境去办签证，从来没有过不需要离境而能够拿到转换签证的。可是呢，没有想到当我们在祷告会当中的时候，说我们相信神可以为他开路，相信神可以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没有想到真的神就为他开路了，真的不需要出境，而且能够转换这个身份，并且能够在那里合法的工作， Amen。 所以你要相信神在这个世代，神是会将他的心意跟计划启示他的仆人，而我们是否愿意听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而我们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说，那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先知都要按着神的启示说话，不能够自己说自己的话，要按着神的启示来说话。那么我们来首先看一段经文，是上个礼拜我们没有机会看到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到十二节。第二章十到十二节，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事？就是借着神的灵。所以今天若是我们不认识圣灵的工作，听不见圣灵的说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事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九节，他那边他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前面从六到八节讲到神的奥秘的智慧，讲到在世上的人都想要得着智慧，但是这奥秘的智慧怎么得到呢？他说呢，其实如果你知道神的计划，他说呢，其实是就是我们需要借着神的灵才能够认识。他说如经上所记，那些所记的事，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常常引用这段经文，讲到说哇，好像超自然，我们都没想到的，或者是这个眼睛都没有看过，耳朵没有曾听过的，人心也没有想到的。但是第九节他就接下第十节他就说什么，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为什么你需要圣灵？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向你显明神的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我需要你的圣灵来帮助我，我真的需要你的灵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在这个世代我当怎么做，我当怎么行，以至于在这个许多千变万化的事情当中，我们不至于害怕，相反的，我们还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 Amen。 所以约翰福音16章13到15节，耶稣他就这么说，耶稣在受死复活之前他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把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谁会告诉我们？圣灵。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被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灵的工作，一定要知道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方式，一定要知道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引导和带领，不然我们就落入茫然当中，黑暗当中，甚至于我们还也不知道神正在做什么。而借着圣灵，我们能够真的，我常常说是怎么样，先知嘛，把将来的事都告诉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神所赐福给我们的，还不是只是在旧约里面所讲到先知而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那先知预言的恩赐啊。在等一会儿我会讲，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十四章是讲到先知讲道的恩赐，其实那是先知启示的恩赐或先知预言的恩赐，它是讲到 prophesize， OK， 是先知预言的恩赐或先知启示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借着圣灵可以有先知预言的恩赐， Amen。 所以让我们的心真的不要再拒绝圣灵，因为你没有圣灵的工作，你真的很可怜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神在做什么。第四点，我这个礼拜要开始讲的，神在呼召先知呢，先知呢要按着神的时间还有神的计划来行事。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讲到扫罗王 被呼召，后来从一个一个平民的一个人当中被神呼召，借着撒母耳先知来高抹他，那么他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可是呢，后来呢，却因着没有照神的心意行事，而失去了他的王位跟他的位分。为什么呢？你看到哈，那当然我们等一下也会讲，不过我们现在可以一起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他说：“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啊，神要膏抹一个人，我们说是，这个先知、祭司，还有君王，他们神呢就会让这个先知，你看撒母耳去拿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啊，那么他就告诉他了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你从这边往前行，你会碰到几个人，你会做什么事啊？等等，他就说：“你要记住哦，我跟你讲的话哦，哈。”然后呢，那个他就说呢，他说他们必为你的安。你看第三节哈，他就说，可是那个时候扫罗心里只想到一件事，他说：“我爸爸叫我去帮他找驴啊，因为他的驴掉了，不见了。”啊，你看我们平常有时候我们就是为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事情在烦恼嘛，哈。可是呢，你看其实他被膏抹了，那结果呢，撒母耳告诉他说：“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了，反为你担忧了。”他说：“我的儿子要怎么行才好呢？”他说：“你往前面行，哈，到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袋酒。”哈，你看啊，这些都是有羔羊、有饼、还有酒啊。你看像不像领圣餐呢？哈，有耶稣，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东西都是有预表的哈。然后呢，他们必问你的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秋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啊，受感说话，他们好，他们说他们就会 prophesizing， 好，他们就会开始讲启示的话语。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从那个时候开始 ，the spirit of the Lord will come upon you in power。你要看到后来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 ，The Holy Spirit 也会 come upon you in power， OK？ 因为在新约的时候，过去的先知、祭司、君王，在新约的时候，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圣徒都有这三个位分：先知、祭司、君王。啊，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今天我们有何等大的位分？在过去旧约的这些所有的众圣徒都无法想象的，但是今天你有这样的位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会被仇敌所欺负，而且被他蒙蔽，而且被他这个压制。但是当你知道你的位分，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奉主的名就能够斥责他，而且击退他，得胜有余。所以你看到在第六节的地方，撒母耳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有没有先告诉扫罗？有告诉他。他说：“我告诉你，你会碰到谁，他们会做什么事，而且呢，你会碰到一群的先知，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当神的灵浇灌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 prophesizing， 你会开始受感说话。”因为是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就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你记得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不是都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你要看到旧约里面所说的，今天在新约里面，其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所以耶稣说成了， 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他所说的成的意思，还是今天还依然活在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今天我们还一样的这个软弱贫乏，而且还在不停的这个在困难，就是在很多的压制当中。其实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新人，并且神的灵已经怎么样会可以高摩你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器皿。他说这个兆头临到你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他说当这些兆头临到你，英文就说 signs， 所以需不需要看 signs， 需不需要看兆头？需要的。撒母耳非常清楚地告诉说，第一幕是什么，第二幕是什么，第三幕是什么，当人告诉你什么的时候你就要做什么事，当神的灵浇灌你的时候你就会成为新人。之后呢，当这些兆头都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趁时而做。所以当这些事情都发生的时候，你就要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所以你看到撒母耳有没有指明他时间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不要先做，你也不要后做，你是要做神叫你做的事情。所以当时间到的时候你要去做。所以很多时候呢，先知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有的时候呢，前面可能领受了不太晓得在讲什么啊，这个就是需要 the spirit of understanding， 需要知道那个理解力。所以常常为什么我们需要求神来浇灌我们，让我们能知道我们所看见的所领受的到底神你在说什么。我上个礼拜也说，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你要问，直到你清楚为止。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要等，直到神继续启示。因为我也讲过，神不会只有启示一次，神会多次启示。所以你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你一定要当 signs 都已经成就的时候，这个事情都已经成就的时候。那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也有一样的经历过，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在梦中看到一些情况，看到我也在当中啊，不用觉得奇怪。在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神要这个亚拿尼亚去为扫罗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保罗祷告的时候，他就跟他看了自己看到一个梦，还看到一个异象，他就看到他自己去为这个扫罗祷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在当中，因为神要你在当中，你亲眼好像看见一样。那你看到的时候呢，那有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哎，我好像记得这一幕我看过，是在哪里看过，在我的梦中或在我的意象里面看见。因为神就会让你知道，这是我曾经让你看见，我让你事先知道，但是你还要等那个时间。当这个时间这个 sign 已经 fulfilled 的时候，所以你看到英文其实讲很清楚， When these signs are fulfilled, do whatever your hands finds to do。 当这些 signs are fulfilled 的时候你才要去做。很多人呢就是知道了，然后呢你还不太清楚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呢就去做神还没有叫他去做的事情，因为他没有看到那个 sign 成就他就去做了。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知道那个 signs 都成就了，然后呢你才去做那个神要你做的事情，这样你会看到神与你同在。第八节他就告诉扫罗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你要先去哦，去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你说这个像不像先知讲话，像不像这个情报局啊的这些探员啊，像不像啊？很像，对不对？你要先下到我那里去，去了以后等七天之后呢，我会把下一个步骤告诉你，下一个指示告诉你啊。那么结果呢，扫罗呢就真的 他说他转身离别了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啊，神就给了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什么兆头都应验了 ，All these signs were fulfilled that day。所以你要看到神的这个兆头都应验了。后来扫罗呢，就下到了那个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就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所以你就看到，的确就像撒母耳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情，结果他真的遇见了一群先知。在这一班先知当中，他遇见他们了以后的时候呢，神的灵就是怎么样 coming power upon him， 然后他就灵就大大被感动。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中文常常是说感动了，翻成感动了，你懂我意思哈？那但是其实在英文里面都是讲到什么 come in power， come upon him in power and he。 所以你就知道，当神的灵也就是神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这个 你会不会知道，你会知道，因为 empower 你怎么不知道，你如果被电击过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是一定是一个，因为这是另外一个 power 嘛，对不对？突然你被触电的时候，你当然知道这是感动啊，对不对？那我们中文都翻得非常的含蓄，叫做感动。但我告诉你，感动其实不是只是你心里面小小的感动。如果 coming power， 你怎么感动啊？你是怎么样？哇，我突然醒悟过来，哇，我突然明白 what's going on， 因为这个就是神告诉你他正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 come upon you in power， 很多时候可能是你自己想的啦，你懂我意思？那个感动你要很是，其实神是会很清楚的启示的，会很清楚的带领你。结果后来那些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怎么会？他说后来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哈，又回到这个去找驴去了。哈，就你就看到，当神的灵来到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就能够说神受感说话，就能够说预言。所以并不是他原本会的一个技能，那个恩赐从神来的恩赐是绝对是你原来不会的，不是你学可以学会的。那个恩赐是超自然的能力，使你突然可以做某些事。所以那个不是说你去学可以，但是呢，等一下我会讲到，但是的确你去参加先知学校，因为等一下在旧约里面也有先知学校，他们去参加先知学校的确会帮助你。为什么？因为呢，在很多人追求的圣灵的同在当中，神的灵是会怎么样感染的，会感染的。所以当你有神的灵，然后呢，当你在一群追求圣灵的人当中，你会更容易被神的灵，你的灵会被神的灵开启。所以为什么你要，所以扫罗本来没有说方言的，说这个预言的经历啊，人家说他怎么是先知了，奇怪，我明明看到那一批本来是先知的，怎么他跟他们在一起就突然会说预言了，那就是因为他和这些人在一起。所以你当和那个不认识圣灵工作的，或者不追求圣灵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越来越退后了。当你和那些愿意追求圣灵的，而且大有圣灵能力的，你就会越来越往前，而且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知道。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你就知道要趁时而做。可是呢，扫罗呢，他的问题就是到了十三章的时候，他就撒母耳要他到吉甲那个地方等他七天，但在十三章第八节开始，你就看到扫罗中间经历了得胜。他下到吉甲之后，按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 等了七天。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的确，这是事实，这也是他的压力，因为他看到哇，本来聚集了一群人，大家都蛮拥护他的，因为本来这个前面的这个征战，哇，好像这个他已经被立为王了，哦，结果怎么搞的？突然这些百姓要等了七天，已经好像觉得 party 快结束了哈。后来呢，扫罗第九节就说，哎呀，赶快把燔祭跟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听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着所定的日期来到。你看，第一个他指责百姓要走，对不对？第二个他还讲撒母耳先知嘞，哈，他还说，因为你也没有照你的日期来到啊，啊。第三个，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摩，所以我有战争的忧虑。三个原因，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就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只因为扫罗等了七天，圣经有讲他等了七天，只是那第七天还没结束，他等了七天还没等到最后，所以为什么要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不要坚持到五分之四、六分之五、七分之六，就是十分之九分之十，就是都是差一点点，六分之七都是差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就是差一点。这个扫罗的问题就是差一点点。他就说，我就勉强献祭了，结果呢，他的判断是错的。所以你看到，即使他被神的灵充满，他被神的灵膏抹，撒母耳膏抹他，而且呢，你也看见他也有这个位分，他也有这个位分，做了以色列的王，第一个王。可是因为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在哪一方面？时间上面，以至于他就失去他的王位。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时间，时间会使我们真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听神的时间？因为我们是神的器皿，如果我们不照他的时间做事，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那你说神为什么会可以再托付你去做他接下来要做的事呢？所以你看到，这是撒母耳第一个因为没有照着神的时间做事。在十五章的地方，后来呢，他们又去打仗，为了打这个亚玛利人，结果他又没有照着神告诉他的计划，要把亚玛利人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消灭，结果他呢又改了里面的 job description， 他把它改掉了，他做了大部分，他又是一个问题，又是差一点点，他就把他觉得那个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然后他的理由呢，这个神的话又临到撒母耳，他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那你说，哇，这扫罗就因为第一个七天没等到最后，然后第二个把本来这个没有照着神的要把亚玛利的所有都杀尽，结果他就失去王位。 可是呢，扫罗自己呢，却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撒母耳就指责他说，我怎么听到牛叫羊叫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哦，这些东西啊，是我想要预备好上好的牛羊，我要献给耶和华的。你看他都有理由为自己辩解，可是你有没有看见他的问题是，他不能同意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常常自己为自己辩解，认为自己所做的好像是为上帝着想，可是他所做的上帝不买他的账。上帝说我不要，他说我呢，撒母耳就对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有这样子的位分，也有这样子的能力，更有这样子从神来的启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败在没有按着神的时间，跟没有按着神所启示的计划行事，以至于我们就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只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像扫罗一样，扫罗就说，因为百姓离去，因为撒母耳你没有照你所约定的时间来到。其实撒母耳是有的，可是他还是要指责撒母耳，推卸责任。然后第三个，他要讲到说是有敌人来了，所以我很紧张，所以为什么我勉强献祭？你知道那个祭是神不会要的，因为凡火凡人有没有献凡火，那个凡火的祭都不行的啊，那些都不是神要的。而且他是君王，他不是祭司，那个时候记得吗？他是君王，他不是祭司，在旧约是祭司来献祭的，所以他走错了他的位分。所以你就晓得为什么这么得罪上帝，然后再加上没有按着神的计划行事。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照着神的心意来行事的时候，其实神就说我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人了，因为呢他没有看重我要他所做的，他没有照着我指示他的去做，没有照着我告诉先知的去做。所以你就晓得，当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神就很难信任我们交付给我们事情。因为当我们常常有我们的 good idea but it's not God's idea, 常常说，哦，我这样是为上帝好，我这样做是为教会好，我这样做是为谁谁谁好，可是这些东西都不是神要我们所做的。所以你看见呢，在这个历代志上12章32节，我们常常讲说我们需要有以撒家的恩膏，因为以撒家之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中都听他们的命令。他们这些人呢，是 understood the times and knew what Israel should do。 这就是为什么以撒家的恩膏知道时间，而且知道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求神给我们一个知识的灵， understanding spirit of understanding, 知道神你在说什么。然后呢，我们需要有以撒家的恩膏，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Amen? 以至于我们不会错失了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当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时间跟神的计划来行事的时候，神就会托付你更多更大的事情，因为这是神的原则，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就会更多的托付。所以你看到这些阿摩斯本来是牧羊的，大卫也是牧羊的，你看这个扫罗原本也是不起眼的， 但是神从来不是看背景，神永远是看内心。因为当神的灵浇灌我们，我们就能得着智慧，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神要一个顺服谦卑的器皿，胜过一个觉得自己有知识或者觉得有能力的人，他反而不能使用他，因为他总是做他自己想做的，而不是所谓唯命是从，唯上帝的命才来做要该做的事。如果上帝真的乐意他能找到这样的人，以至于他能够托付给他更多的事，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为他来成就更大的事。 Amen。 第五点，神会使用哪样的先知呢？他要愿意牺牲，忍受孤单，其实忍受排挤，而且是要为主付上代价的。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先知，真的每一个都有，他们能够领受神的话语，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的摆上，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位分跟托付。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讲到施洗约翰，那么因为在所有的先知的里面，他说呢，施洗约翰是这个这是在旧约里面最大的，就是最后的一位先知哈。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二节里面，你看施洗约翰呢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所以呢，他清楚知道自己的位分，他来到地上呢，他呢就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你看他在当中，他说呢，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一开始，你看他在这个好，从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开始哈，他在这个旷野里面呢，他说施洗约翰出来在旷野里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哦，在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所说的，说有一位先知会在我们当中哈。他说呢，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你看见施洗约翰他出来的时候，他是在旷野里面，而且呢这个人穿着他的所有都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我曾经看过有人画这个图啊，哇，他说这是施洗约翰长的样子哈。我那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我们那时候可能会想吓一跳，哎，怎么施洗约翰长这个样子啊？但是呢，他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啊，然后他在那里叫人悔改啊，而且来告诉他们说一定，而且还很严厉啊哈，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每个人呢，听他也讲得非常好，每个人都说哇，你是不是那位弥赛亚？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如果有鸽子像圣灵降在他身上，那一位就是。你看他也很清楚，他都指明绝对不是他哈。那么在这个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后来呢当他来到这个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呢，看到这个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好了，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七。所以后来有些人呢就会问他说，哦，你是不是那位弥赛亚？他就说他不是啊，而且还指明啊，说其实是耶稣基督。在三十节他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自己知道神的名啊，耶稣是那位你们所寻找的弥赛亚，不是我啊。而且他就指明啊，后来人家呢就跑去听耶稣讲道了，不再来听他讲道了。哇，有时候我在想，有的人会心里想，哇，你看我为耶稣做了这么多，结果这人都跑掉了，对不对？所有人都去追随耶稣了。可是呢，他知道他所要做的事。就像我们今天，即使我们 为耶稣传福音，我们为耶稣做见证，不管我们所做的，我们都是为这位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 Amen。 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不管我们可以行任何再多的神迹奇事，都是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绝对不要抢了耶稣基督的这个风采，而且不要自以为自己很伟大哦，好像教会大啦，人多啦，哇，就觉得自己很受欢迎，这些都是我们不该做的，因为只有一位当得一切的荣耀，就是耶稣。 Amen。 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施洗约翰，他真的是就是他愿意牺牲，而且他忍受孤单，而且为主付上代价，最后付上他性命的代价，他最后被关在监牢里面，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些这个那个希律王的这个妻子哈，就是为了这个要把他杀死。结果你就看见呢，当他在监牢里的时候，他去叫人去问耶稣说，到底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你就看到施洗约翰在那个时候，他的信心也有一些怀疑，因为他为了主做了这么多事情，最后他被关到监牢里面，而且他的生命命在旦夕，随时都可能他的脑袋不保啊。那个时候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就告诉是要人告诉施洗约翰说，就是在主的面前你要坚固你的信心，不要因耶稣而跌倒。虽然你的服事就到这边啊，你所做的在主的面前必被纪念。所以耶稣呢，在十一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听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好，所有的 prophets and laws prophesies until John， 也就是到那个时候，所有先知的在旧约的先知的位分就到施洗约翰为止啊。所以后面呢，我们看到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四章里面所讲到耶稣所给的先知的位分，还有从圣灵而来先知的预言的启示，都是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圣灵降临赐给我们的。 Amen。 所以你就看到在施洗约翰那个时候，他就忍受孤单，为主付上代价，甚至于将他的生命献上。那么耶稣他自己也是在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也是很多人在问他是不是这个先知。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哈，马太福音第六章哦，应该不是第六章哈，那么二十一章二十一节，我看一下哈，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你看到耶稣所说的哈，也就是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是看见他把许多人的这个就是很多人也跟他说，其实在这个大凡先知在本乡本地是没有人会，对不起，应该是十六章哈，就是人家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先知哈，也说他是在十六章的地方，马太福音十六章，他们就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他们也讲说他是先知里的一位哈，是不是有人说是耶利米，又说是以利亚等等哈。那么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七，他就说大凡先知 是在本地本乡是没有人重视的。也就是说，当时即使耶稣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并且呢也告诉他们很多将来的事，但是呢你看到在当时的人并没有办法看见他有这样子先知的位分。所以你看到在24节的地方，所以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所以那个时候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去他们当中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去。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先知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因为表示就是说，在那个世代有这个遭遇饥荒的时候，或者因为不下雨嘛，就遭遇饥荒，或者在以利沙的时代遭遇有大麻风病，也就是有这个疫情在泛滥的时候，在传染的时候，有没有先知啊？有先知在他们的当中。但是为什么以利亚只去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只有撒勒法的寡妇经历了那个油用不尽，而且这个面粉也用不完，对不对？因为只有看到在听先知所说的话，他们就得立稳，就得兴盛。那么只有那个乃曼去求问神，有没有想要去问以利沙？以利沙不就派了一个人告诉他说，去外面的那个约旦河洗7次。他说约旦河这么小那么脏，去那边洗7次，我不会去我们那里的河啊，又大，对不对？所以可是呢，只有听先知话的，他说只有乃曼得洁净。虽然这么多人被这个有大麻风的这个感染的压力，但是只有乃曼得洁净。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即使他们有困难，神也派了先知在当中，但是就没有人想要听先知讲的话，而且也没有人尊重先知所说的。所以当没有人听也没有人尊重的时候，他们就得不着帮助，他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代也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可听的耳朵，真的愿意进入神的启示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困难当中真的是能够经历突破的神迹。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呢这些他在他的那个百姓当中讲这些话，别人都说啊，你在讲什么啊，我们不想听啊、哦、而且还想要把他推到悬崖去，没有哈、哦、不接纳他。诶，可是呢他去给这些一般的外面的人啊，哦，这些外邦人讲的时候，哇、哦、好多人来拥护他，所以那个五饼二鱼是不是就那个神迹就发生了。所以当这些人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那么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然后呢众人耶稣知道他们要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代，神都会兴起先知做他的出口，但是谁愿意摆上，谁愿意真的为神来使用，这是神在等候我们是否愿意真实的谦卑来到他的面前，是否真的愿意寻求他的旨意跟他的计划，认识他想要做什么，不是你想要做什么。你看到这些先知都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常常有我们的想法，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想法能够与神的想法对齐而且合一的时候，你想要做的事，你所要祷告的，神就为你成就。因为神真的渴望有这样的人愿意被他来使用，神会把当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为他来发话，为他来说预言，为他来安慰、造就、劝勉这个世代，让这个世代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并且 真的愿意按着神的时间跟计划行事的，并且愿意真的完全牺牲，忍受许多人的误解，甚至于孤单，为主付上代价。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先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被神来使用，是不是愿意在这个世代做他的出口，让我们真的把自己再次献在主的祭坛上面，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求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 Amen。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向主献上一切的祷告。
好不好，让我们更多敞开自己，欢迎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儿女身上。圣灵，我们欢迎你。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我拍手将最大的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
是的主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把我们自己再次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主，我们真的是欢迎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主，真的我们要胜过黑暗，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主啊，主啊，就求你的灵来浇灌我们，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惧怕，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保罗常常为我们每一位来祷告说，愿主愿那愿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旨意。主，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何等需要你在这个世代里面更多的兴起我们。我们每一位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儿女，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的同在。主啊，主啊，你不只是让我们紧紧得救，乃是要叫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让我们兴起为你发光，在这个世代宣告你自己的旨意，宣告你的作为，显出你的同在，并且为耶稣基督你荣耀的再来预备道路。主，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这个职分，也领受了这个呼召，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位都要更多的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更多的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让我们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愿你亲自恩待我们每一位，主保守我们身心灵健壮。我们也奉主名来宣告，主啊，主啊，在每一个小组的地方，每一个家庭里面充满你的同在。主啊，主啊，父母能够成为儿女的遮盖，主，儿女们真的是在保护当中。主啊，不，没有任何的危险或者试探临到，愿你亲自保护带领我们每一位在职场工作的，主也经历你十分的那个平安跟保护。愿你亲自保守带领你的教会，带领每一个属神的百姓。主啊，真的是愿真的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你的灵常常感动我们，主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愿你的大能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都能明白你的旨意。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用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13:11-14来祝福每一位，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这个礼拜每一天每一个人都能领受很多圣灵的同在跟感动， Amen。 愿神向大家大大的开启， Amen。